今天的经文在罗马书第十章十三到十八节，经文请看投影，我们会用轮读的方式，我读单节，会众请读双节。罗马书第十章第十三节，因为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若没有奉差遣，怎能传道呢？如经上所记，报福音、传喜讯的人，他们的脚中何等佳美！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经文就读到这里，愿主祝福聆听神的道又遵行的人。今天早上我很高兴陈方牧师会和我们分享信息加美的脚中，请牧师。
主内弟兄姐妹平安。虽然这个疫情已经慢慢的退落，但是在上个礼拜的这个新闻报告，流感却很厉害。他说他访问了一间的这个诊所，那么过去一个礼拜每周有五到十宗，但是上个礼拜跟前个礼拜每周就有四十到五十宗，加上我在五月我这个哮喘复发，所以我还是继续用戴着口罩和各位来分享上帝的话。加美的脚中就是讲到宣教士或者传福音者，他的整个生命旅程是很加美的。当我一写这个讲题的时候，我在脑海里面出现一个一个的宣教的伟人，不知道找谁，结果呢，两天后我发现那个人物一直出现，我就决定就选他作为开场白。李文斯敦呢？李文斯敦这个塑像是在他的故乡的一个博物院，就是当他深入非洲心脏的时候，给狮子咬了他的左臂，以至于他这个左手是终身残废，没有力量。所以这是一个宣教伟人。那么他的一些小插曲是怎么样的？1856年12月9号，李文斯敦在非洲已经宣教16年了，很疲倦了。我告诉你，我跟师母去非洲四个月就打不离打鼾，真的是很辛苦，回来受到他16年怎么样搞了？那么就回来一下两下，总有三次，就被邀请到苏格兰这个格拉斯大学演讲。那么这个大学有一个惯例，它叫惯例，我叫做陋习，就是谁做讲员，他们就可以用种种的方法刁难他。当天学生知道李文斯敦来了，就兴高采烈，准备好了玩具的喇叭，还有哨子、笛子和会发出古怪声音的东西，还准备李文斯敦一上台的时候就射这个豌豆，看他的临场应变。李文斯敦呢，却一拐一拐的走上台。学生发现他的左手已经不听使唤了，已经残废了，左臂其实被狮子咬碎，那些骨头留下11个狮子的牙印，皮肤呢很黑，被这个非洲太阳晒成很黑，脸上很多皱纹，16年来 患上非洲的热病27次，身体很虚弱，耳朵呢因为风湿病而半聋，有一只眼睛呢因为他被树枝刮掉刮伤而瞎了。台下学生看到李文斯敦的伤痕和坚韧，深受感动，立刻停下所有一连串的恶作剧，全体肃立，用掌声一直一直鼓掌，为这福音而全然摆上的宣教英雄而鼓掌。李文斯敦的开场白是什么呢？很抱歉，我现在只剩下一堆骨头。那我找这个 ChatGPT， 我发现原来这句话是苏格兰的一种表达方式 ，I am a mere racket of bones。原来就是说我是一个瘦到皮包骨、弱不禁风的家伙。对不起，在这个大学演讲之后，他继续这个只剩下一堆骨头的老家伙继续侍奉了另外17年了，三度进入非洲，总共走了30,000里路。他在非洲33年，留下了如假包换说加美的脚踪。加美的脚踪这句话其实出自两段的经文。保罗刚才我们所读的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他们的脚踪何等佳美。原来保罗是参考以赛亚的话，那报佳音传平安，报好信传救恩的人，这人的脚登山何等佳美。那刚才我们读的经文我就不另外读了，我会把这段经文分两段来看，送上一个祝福，我们送上一个祝福给加美脚中的使者，我们献上一份力量给那些还没有听到福音救恩门外的世人。这段经文这样说，求告主名就必得救，人未曾信他怎么能求他呢？人未曾听见怎么能信他呢？没有传道怎么能听见他呢？没有奉差遣怎么能传道呢？你发现这个经文这段有一个特别的写法，是果到因，我们是因到果嘛，果就是得救，因呢是奉差遣最后才能够得救，所以我用它整个次序倒回来就成为一个我们所能够了解的次序了。原来传福音的流程有6个步骤，第一个步骤先是接受主的差遣，你跟我不论是做宣教士或者是在路上拍单张，都需要主差遣我们，步骤一，那么我们就参与差传的侍奉，步骤二或者是布道的侍奉，步骤三就有人听到福音了，因为我们传，步骤四听到的人当中就有人相信了，步骤五相信的人就有人求告了，最后就有得救了。但是我要提出一个重要的观察，单单步骤一和二就有一个很大的鸿沟。从我蒙召听到主呼召差派我，我还不敢向前，到我参与侍奉，步骤一跟二 原来有一个很大的鸿沟，有九个高栏，这个叫巴颜斯。宣教联会白人一个一百个人出席，其中十个人举手，不错啊，十分之一。十人同心愿读神学，奔驰海外做传道人，其中一人迅即忘记，娶了娇妻向世路奔离开了。只有九个人意志坚定，彼此勉励，后主指引。其中一人父母宠爱，不愿爱子生活艰难，哇，你奉献做宣教士传道人太困难了，留下八个，留下八人初衷不改，互相劝告，立场站稳。你看最后我剩下几个啊？不料一人为事赏识，身居高位，忘旧贪心。七人相聚，直至我们要跟从主，领教长者，接受门训。其中一人让步自证，长期疗养不堪问闻，病倒了。只有六人看云助动，就跟着神的旨意走，开花结果，往下扎根。同进学院，苦心研究，一起读神学了。一人退学，恋恋红尘。剩下五个，剩下五人毕业等候，广大合场，火速进军。其中一人杂技多，人走世路寻找经营。你知道传道人很多杂技的，能唱能弹能讲能跑能爬能跳，所以很多传道人其实世俗来看是相当人才了。如今四人感慨叹息，恳切祈求，求主施恩。不料一人本地传道，哎，你起初是神差派你到海外的，现在我不敢了，我不要了，忘记意向，难舍双亲。剩下三人彼此关注，欧亚非洲大家有份，你去欧洲我去亚洲，他去非洲，三个刚刚好。其中一人驾车外出，不幸失事，命丧三根，很感慨，这就是事实来的。剩下两人抱头痛哭，立志爱主，能屈能伸。其中一人思想新潮，变成新派，不被接纳，终身隐恨。最后剩下多少呢？十个，剩下一个，一人完全顺服，不问褒贬，事主殷勤，听主指示，任主差派，受主锻炼，乐道安平。试用后呢，就任用，任用后大用，大用后重用，忘记自己，只求荣神。神用一人，非他是否能干呢？乃是我们愿意把自己放在神的手中，变成强人。良善忠诚应该是你改变世界，世界报答主恩。原来我们献身要跳过九个高栏，有一些有三个，有一些五个，有一些有一个，没有人说完全没有的。有家人反对我们，有贫穷吃苦这个高栏，有高薪职业的吸引，有病患缠身的这个困扰，贪爱世界，才华横溢，失去意向，天灾人祸，偏差的信仰。亲爱弟兄姐妹，上帝其实在你的生命里面，不论你信主多久， 我深信一次又一次呼召你走上全职侍奉，为什么你还没有起航呢？我们说不是我，不是对我说的，但是上帝这个重演不断的感动已经是一个双重引证了。可能你也面对着九大高难，一个或者多个，请你转眼定睛于耶稣，求他赐给你信心和勇气，祈求他陪伴你跨过一个又一个的高难。那我面对，我不懂你没有跳高栏的经验。跳高栏的时候啊，你看到这样高怎么跳呢？但是一个跳过去的，两个跳过去，我就有信心了。现在我告诉你，全世界45万个宣教士都跳过这九大高栏，我们应该有信心吧？奇妙的是，当他们愿意 step out in faith。当怀堂在座弟兄姐妹，你愿意用信心踏前一步，你就得到很奇妙的力量。上帝引领你们会超越所有的高栏。为什么我称叫做加美的脚踪呢？因为这种的行为是能够将永生的盼望带给绝望的群体，将福音带给没有听闻福音的人。步骤二，让帮助他们觉知，步骤四，并帮助他们一起做认罪祷告，步骤五，步骤六，他们就得到救赎之恩。那讲到这里，我觉得有时候我们要找一个例子来证明加美脚踪，我就把大家带到卢沟桥七七事变。我们来看看加美脚踪怎么样体现在那边。1937年7月7号，卢沟桥事变，日本就借口啊，找一个借口就入侵中国。你看到那个地图黄色的范围，就日本在一年之内已经入侵了这样多地方。1938年年底，日本占领了中国很多地区，包括了内蒙古、广东、上海、武汉等地。于是产生一个很大的现象，大学生西迁啊，我们当中很多中国来了。这段故事可能你们的父母的时候已经经历过了，照片里面是真实的一个情况，逃，大学先搬，大学生也搬，大学呢，金陵大学、金陵女子大学、齐鲁医学院、华西协和基督教大学、国立大中央大学，都从东搬到西，而大学生还要读书，成千上万大学生迁到四川、云南、贵州继续读大学。啊，这张照片很珍贵。他们这些难民跟大学生乘坐木头车涌进昆明，奇妙的加美脚踪产生了。孔保罗牧师他是外国人，他从东也迁到西来牧养这班的羊，他发现从早上，我那些人的心多么可慕，9点到5点，昆明大学都有英语查经班，一位大三的学生说，现在每一次读经呢，我就感到圣经真的是生命之道，大有能力。从前我不相信有魔鬼，现在我设法藏在基督里面，逃避魔鬼的阴影。和孔保罗牧师的记录。另外一件事件，1938年圣诞节啊，在中国产生了100名非基督徒参与布道会，有6个人举手决志。后来你懂中国的历史，50年共产来了，就撤退，所有宣教士撤退，孔保罗牧师是 内地会，现在叫做中、海外福音使团，也迁到新加坡。我们看这张很宝贵的照片，那你看啊，他是在你看下面1939年第一届的春令会，在中国就已经有这样多人了。1947年成都大学，所以原来孔保罗牧师和中国内地会在中国的时候已经带来属灵的复兴了，后来到新加坡。那你看看，找到我哥哥吗？找到我吗？孔保罗牧师竟然成为怀恩堂的顾问牧师，后来玉立公牧师也是顾问牧师，陈国石先生是我爸爸，他开始的怀恩堂。那么那个小小的9岁的孩子是陈芳，我相信我哥哥可能在我前后左右，我找不到他了，等一下陈毅弟兄你告诉大家。那么我要讲什么？这个照片，原来怀恩堂1950年就有内地会的 DNA。 我们怀恩堂为什么做拆传，肯定就是孔保罗牧师的时代传下来。我们为什么用信心认线？原来我们怀恩堂第一次的建堂已经用信心认线了。我们很多教会用方法都是跟银行借款啊，跟会友借钱，怀恩堂一分钱都不必。3次重建翻新都是凭信心。所以这个孔保罗牧师在怀恩堂留下佳美的脚踪。第一段的结束是说，我送上一个祝福给谁呢？祝福勇于跨越九大高栏回应宣教呼召的人，就是你和我。在会后你说我愿意献身。祝福谁呢？祝福全世界已经在工厂上的45万名宣教士。祝福谁呢？祝福孔保罗牧师和玉立公牧师留下的今天的宣教果实，包括我们今天佳美的脚踪。第二段，献上一份力量给救恩门外的世人。第14节说，未曾听见怎能信他呢？ Heard， 没有传道的怎么听见呢？ Hear。 那这是14节听见。16节又有听，不过中文翻译这边听从了，只是没有人都听从 accepted obeyed。 原来在这段经文隐藏一个很大的道理，14节说听，16节也是听，但原文是不同，14节是听不闻。14节说没有传道的怎么听见呢？只是16节就讲了事实了，都没有听从。说明听见和听从、接受跟顺服有一个很大的鸿沟。下去我们就集中思考这个问题了，为什么有听却不听从的现象。第一， selective focus SF，因为我们人有一个选择性的对焦，我会解释。第二，这个名词是我用的 SNS， 容易记，就是因为这个世界上有猛击迫害 smash 跟挤压的迫害 squeeze， 那这个字是别人的，但是 SNS 是我的独创了。我们先看这个 selective focus。原来我们人有一个毛病，我们只关心、只听从、只看自己喜欢的。我们自己会有一个选择性的，某些资讯充耳不闻，烟也不看。哇，如果你的这个爸爸或者祖父一直抽烟，你找到一本很好的杂志，抽烟有什么害，买了给他看，看看看看，爸爸都不用看了，不用看了，不用看了。就是他不会看这些东西的，他是 selective focus， 选择性的。 对救恩的信息，特别是救恩，我根本就有一个顽强的拒绝。有人说，我拜观音几十年了，我绝对不会去礼拜堂。那我们这句话已经打破了。在五月多号的时候，五月应该是五月底 ，Chris Choi 国威，他的妈妈拜观音几十年，在病床上说：“我要接受主，我要地理。”当他讲这句话的时候，传道在问他几次，很清楚。当场国威就在床边哭到好厉害哦。这个根本就是 selective focus 可以打破的。有人说我历代祖宗都是拜佛的，我不要背叛他们啊！我就建议你遇到这个问题，我送你这个 PUCA 普卡布道，我有 copyright 的啊。那么第一 P strategic pray 就是你祷告要有策略性的为那个还没有传听福音的还没有信主的祷告，我会解释 sense of urgency all round care 全方位关切 live authentically 活得真实，这个你可以无往不利，我慢慢解释 strategic pray。我们不是说突然间有个布道会就祷告几下就带人来，不是这样的。我们要横切的、有计划的定下一个名单，为特定的亲友一直为他们祷告。布勒为着两个朋友的救恩祷告了60年，一个在他最后的临终之前的一个布道会信主，一个在他安息后的1年信主。祷告了61年，终于你的朋友信主了，这叫做有系统性、有策略性、专注的祷告。第二 ，sense of urgency， 迫切感。那我们以前不没有这样迫切的，现在看到这个冠病，我们真的是有点怕。原来5年来，冠病已经夺取了700万条生命。早些时候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感觉啊，他又死了啊，好好的又很恐怖的这件事情。原来人就是这个样子的。我写这个讲章的时候是6月，我打开报纸就看到这个事情了。印度航空坠机，有265人死亡。2025年西藏地震、缅甸地震，死亡人数有5582人。就是说一个结论，生命很脆弱，机会不等人。你不知道还在吗？你的对象不知道一定健壮吗？明天如何你还不知道，你的生命是什么？好像一片云雾，出现丧时就不见了。所以我们要很有迫切感，向那些 selective focus 的朋友来传福音，不要说慢慢慢慢。第三 ，care C 字 ，all round 或者 all round care， 全方位的。你关心人，不是因为我要带他去布道会，突然间很关心他，而是平日的关怀，关心他健康、他的财务、他的孤单感、他的儿女、他的住宿。他们最关注的你要听，他们一直讲他儿子怎么样怎么样不孝顺，物质怎么样，你一直讲你的耶稣，要先聆听，要先关心他，伸出援手，这叫做全方位的。贾爱美 Amy Komaika 他说，我们不能单单拯救灵魂，然后把灵魂插起来投入天堂，灵魂和身体紧紧连接，既然不能将灵魂抽出来，我们就要两者兼备，全方位的关心你的福音的对象，这叫做全方位的关怀。 第四 A Live authentically， 你和你的亲友为什么迟迟不信主呢？有一个可能，他看到他身边的基督徒都是蒙查查，没有见证，他们自私自义虚伪表里不一，你呢就必须活出真实，活出精彩。他说这个才是真正的基督徒。英国人 Gordon Maxwell 到印度旁遮普宣教，他要先学新都语，就找一个新都语的学者，请你教我新都语。他说我不教我不教，请你教我不教我不教。为什么你不教？因为所有跟你接触过的人都成为基督徒。这个生命真厉害。会不会说所有跟你接触的人都不敢信耶稣呢？那你就高招了，糟糕了，高招。世人为何听却不听从呢？第二 SNS， 我们看原来迫害有两种。第一种 smash， 那些信耶稣的人蒙受实质的可见的暴力性的攻击，所以他不敢信。有爆炸，有纵火，有枪杀，有强奸，有绑票，有强行驱逐。但是另外还有一种挤压式，挤压式不是直接攻击你，而是政府定的法律不准信耶稣，信耶稣就要坐牢。文化，我们的印度人永远不能信主，我们的非洲这个部落永远不会信主。文化的枷锁和宗教的歧视，两种挤压他们。在有3944在去年个基督徒遭受到性侵犯骚扰或者被迫嫁给基督徒，单单叙利亚就有500起，有54780个基督徒遭受殴打、威胁和虐待，单单巴基斯坦就有10000人，那这个是最新的数据。有29771个基督徒被迫离家流亡，其中缅甸就有40000。有4744个基督徒因为信仰的原因被拘捕，不用审的啊。那么其中2100多起在印度，有4476位基督徒 martyr 为主为福音被杀，其中竟然有3100人在尼日利亚，就是我和师母曾经去宣教的地方，有28368人罢监的住所、商店跟企业被袭击，其中有20000起发生在南非、非洲撒哈拉以南的地方，这叫做猛击型。挤压式又怎么样说呢？法律，北韩在2020年12月，其实之前已经是了，不过刚开始更清楚，禁止反动思想和文化法。你看那个鱿鱼游戏都会受死刑了，啊，信耶稣拥有圣经的人会遭受严厉的刑罚，包括的处决、劳改、大家庭受到围捕。厄立特利亚政府批准警察部门、军人部门对基督徒施行暴力，禁锢基督徒，强行征兵。巴基斯坦经常用这个亵渎法对付基督徒， 就是你跟他谈谈谈，哎呀，我的耶稣很好，他说哦，你亵渎我们的回教啊，我的圣经最好啊，你亵渎，亵渎罪就很严重了，可以死刑，可以活活被打死。最近2024年6月，一位老人被诬告亵渎《可兰经》，被愤怒的暴徒杀害，还有叛教法，阿富汗、沙特阿拉伯、也门、索马里都说你只能够信回教，不然的话会有死刑。面对猛击和迫害，我们有两大回应：祷告、支取能源、建立多元团队，包括了网宣、代职宣教、商宣。这句话说，魔鬼最怕什么呢？他不怕你很多活动，只要上帝儿女最软弱的一个跪下祷告，魔鬼就发抖。你的祷告能够进入世界任何的角落，那么任何一户家庭、任何一个医院、政府机构、法庭，上面写 No Entry， 你的祷告还可以进去。孟加拉信徒的一段话：如今我放下恐惧，继续前行，持守对耶稣的信心。我们很需要你们全世界外地的人用祷告托住我们。领袖又怎么讲呢？苏丹的领袖，几十年苏丹的迫害，没有办法使苏丹的基督徒放弃信仰。如果你想看到基督徒在战乱和迫害中继续勇敢前行，你们的祷告原来最重要。建立团队，网宣，我最近用很多的网宣来传福音、来教书，你发现这个散播的范围很广，速度很快，而且特别是某些创举国家弄很多的长城火墙，我们还可以拦截，还可以进去。代职，你用医生、老师、教授、工程师的身份，用你的专业进去，在专业的同时，你行医的同时用爱心来表达，你会受人尊重，当然也会有怀疑。商宣，你可以开一间的厂，在厂内、厂外、公司内外传福音，或者用利润支持宣教。信徒怎么样回应呢？ SNS 祷告、网宣、代职侍奉、商宣。有人问，莫拉维亚宣教士苏任生，你准备好去巴雷多宣教吗？他说，明天有一双鞋子，我就可以动身。这句话是说，不用等10年8年，只要我有鞋子，我就可以动身。我们等了多久呢？神等你多久呢？面对 SNS 这个真实的这个挑战，你是头脑的自私，或者是逃避，或者拖延，或者说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那今年我75岁了，很多毛病，昨天还眩晕的很厉害，那么上5月也是有这个哮喘，但是我还有一个很重的负担，我看到世上还有很多很多世上的灵魂，有谁能够借这个棒继续能够把这个宣教的负担传下去呢？因为我的侍奉不长，不久了。送上一个祝福，献上一份力量。宣教的侍奉是两面的，一面是佳美，一面是坎坷。Margaret Clarkson 大学毕业后到加拿大一个矿区教书，很孤单，他就是做宣教士的工作。22岁写了 So Send I You， 照样差礼，讲到宣教多么的孤单，真的做工不忘赏赐，不贪名利，不求感激爱护，忍受讥讽藐视，独自为主受苦，远离本家本族。后来他长大了，长大到48岁，他说，哎呀，我搞错了，宣教没有这样苦的。一个铜板的两面，宣教是也是很兴奋的，是一个幸福蒙福录。他写的第二个版本你们应该没有听过，等一下我制作一个视频就给你们，那么我就放上，不懂放交给圣聪啊，你送给大家了好吗？啊，圣聪在哪里举手一下啊，那么你就送给大家，这首歌是我的制作，我的翻译。哦，第二个版本很不同啊。所以如果你有第二个版本加上第一个版本，你就能够说，主啊，我敢敢去。原来宣教是攻破撒旦的阵营，赢得属天的胜利，将失丧者领到主前，将喜乐和平安带给人，蒙主悦纳。我们来听这首诗歌之后呢，我就请苏传道为众会众祷告。So send I you eternal.
让我们一起低头同心祷告。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今天借着陈华牧师再次的提醒我们，传福音是神所祝福的加美的教宗，是主给我们每一位基督徒的责任和使命。让我们牢记主耶稣的托付，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当中活出荣神益人的生命，勇敢地向周围的人传福音，为主做美好的见证。我们也感谢主你给华恩堂美好的意象，也让我们再次的重新的燃起我们传福音的使命和热情，让我们继续的成为被主所使用的蒙徒导向的大使命的教会。求主来继续的使用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